垂分雷寺，即宋朝姬法师，位于前三十，无相之后，常住之前，知《法华经》为同归教，以会三归一，万善系相菩提故。你怎么可以说一定呢？这没有一定的法，法无定法，要有一定那又成了死法了，还没有一定。所以前边说是啊，人立出二教来，顿见二教啊，以后人又立出三教，有相教、无相教、常住教，这是三教了。现在又立出一个四教啊，你看在这个那个有相无相的后边和这个常住教的前边又加出了一个同归教，这都是随便你立名，你立出一个什么名就是个什么名啊，就好像这个人似的，你给他起一个名字也可以，两个名字又可以，三个名字也可以，四个名字还是他啊，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这个教佛教也是这样的啊，你不要人家说哦，这一定是两二教，哦，又变成三教了。你也不要一定是三教，哦，这又变成四教了。四教，你也不一定说一定四教，哦，等一等，它又变成五教了啊。那么这个教啊，五教、六教都可以，七教、八教都可以，你啊。那么这可你会起名字就多一个教，你不会起名字就少一个教。天台就是五十八教啊，藏通别圆这四教，有顿见闭密不定，这又是四教。其实这个八教都是当时啊一般人给起出来的，那么他看哪一个不错，哎，他就拿来，他也这么样子立教，这样当时的人呢就立出这么些个教。那么那时候的人呢都是没有工作，他要找一点工作，找一点事情来干一干啊，因为他比和人吵架好一点，那么自己立出一个宗，立出个教来啊，这叫别开生面各立门户啊。你说你有一个宗，我说我有一个宗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那么呢在这本来没有事情呢，他们找出这么多事情来干啊，所以呀、就分出来这么多的教。那么现在为什么清凉国师又把他们讲呢，又讲他们提出这么些个问题来，就是叫人你知道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你要是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有本事你可以立九教、十教、二十教、三十教啊、五十教、一百教、一千教、一万教都可以的，你这样能起出名呢可以的。所以现在叫万教归一啊，什么教又归回来啊，一万种教又归回啊到一种啊，一种教是什么教呢？佛教啊，这万教归佛教啊。回分为四，回者呢有一个人，他也是啊想啊出一出风头啊，叫人认识他，所以就分为四种教了。这是谁呢？就是啊南北朝那个时候啊，宋齐继梁陈诚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 这是北朝，不是南朝。南朝啊，那是梁武帝那时候啊，这是北朝。北朝啊，在这个有一个宋，啊，这个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姬法师，这个姬公法师，啊，这一位法师啊，啊，他就把这三教又给分开四教，他说你们那还不够多，啊，我再给加上一个，加上一个什么教呢？位于前二十无相之后，这是所说的在前边那个两个时候，就是有相教无相教啊，这个后边啊，常住之前，在这个常住教的前边，他就给加上一个教，加上一个什么教呢？啊，知《法华经》为同归教。他说这《法华经》啊，这以《法华经》立出这么个教啊，叫同归教啊。为什么叫同归教呢？啊，以会三归一，因为啊，他会前边呢，这声闻称、圆角称、菩萨称，这三啊归一，归一佛称，就是啊，归到佛称了上了，所以叫同归教。说啊，这个声闻圆角菩萨同归于佛，这同归教。万善系相菩提故，他说呀，所有的一切的万善呢，啊，都要趋向菩提，都归中啊，都到这个菩提角道上。啊，这是啊，这位姬公法师他呀，立出这么四教。这个四教和天台的四教啊是不一样，天台讲藏通别圆，四教顿见闭密不定，这是四教，一个化法四教，一个化仪四教。想明白这八教可以呀，看一看那个有一部天台的书啊，叫《教官纲宗科实》。这一本书呢，是对这五十八教讲呢很清楚，那么就会啊明白这五十八教的道理。现在这个四教就是有相教、无相教、同归教、常住教，这四种的教。他为什么说《法华经》叫同归教呢？就因为在《法华经》的前边所说的这个经典都是为的《法华经》说的，所以他叫啊同归教，同归于法华，就是恶寒经、方等经、般若经都归到啊法华经的这个道理上。法华经包括前边恶寒、方等、般若，而恶寒、方等、般若可没有包括法华经，所以啊叫同归教，同归这法华。法华呢 就是废三归一，废三就废除啊，这个声闻教、圆觉教、菩萨教，也就是菩萨乘啊，同归于佛乘。所以又叫啊万善系向菩提故。这个菩提呢，就是譬于法华经，这个恶寒方等般若呢，就譬于这个万善，这都是有道理的，都是非常正确的道理，咱们一般的旁门外教所不能比的。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佛乘的这个圆妙的道理上，因为他没有到这个纯圆独妙的这种的妙理上啊，所以要归到这个纯圆独妙的这一种的道理上。也就好像啊，万流啊归于大海一样，那《法华经》呢也譬于大海了。这个其他小乘经典呢，就譬如啊这个细流、江河湖海，那个小山溪呀、那个小有水的那个水泉呢，都流到大海里去，所以叫同归教。说这个咱们前几天听说这个华严经是大海，怎么法华经也变了大海了呢？啊，这海不是一个海，有很多海嘛，很多海都是大海啊。所以这个经你就自许可否，华严经是大海，法华经就不准是大海了。嗯，并且这个都是一个比喻，就没有自己了。哦，说那太危险了，我怎么可以变成海呢？我要变成海，那里边又生鱼啊，又生虾，鱼鳖虾蟹都在那个里边生出来了。那你就不用吃了嘛。本来就有了嘛。啊，那又何尝不好呢？讲是这样讲啊，不过你也不要害怕。你要变成海的时候，那可就自在无碍了。一点危险都没有。你看那个谁能把海怎么样了那个海水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没有法子把这个海弄小了一点，你也没有法子把这个海弄大了一点说那我在那个海边上把泥土取出来或者把那个山填到海里，不就依山填海增大地吗？那个地这大了海就小了吗？这块海小了，那块海又大了你把这个地方填上，那个地方或者又它又变成多一点海的地方。你自己要是变成海了，那也就是啊无挂碍了。无挂碍故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你也不愁吃，也不愁穿了，也不愁住的地方了，是天空地阔。
回开威武，然有二家，一道成会官等，与无相之后，痛归之前，知敬明思义等为义阳交，二者即前六宫，不开一言，而有教之初，取其未经为云田教。在前边呢，那一段文说开为四教，这儿呢又开为五教，回者有人就把它分开为五教。然而啊，这个五教分开为五教啊，有两家，有两个法师啊，这样主张。第一呢，就是道场会官的，这个会官呢，住在道场寺，他的师父啊，就是那个小贤法师，就是印度的，印度那位法师，你们记得吗？他在中国，他就说印度有几个船到中国来了，当时一般中国的法师就攻击他，说他竟然讲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就被他从这个在大家一起住啊，把他赶走了，所以他又住在道场寺，这慧观呢是他的徒弟等，还有其他的法师也都这样主张。与无相之后，在这个有相无相的后边呢，同归之前，在那同归教的前边，知敬明思义等为义阳教，他指出了敬明，敬明呢就是维摩经，思义就是思义经，这个思义等，这等经还有其他的这个经为义阳教。义阳，义是啊贬义，贬义啊什么呢？贬义这个声闻，就是恶罗汉，就是说恶罗汉是骄牙败种，这个恶罗汉呢一点大心他也不发，就是为自己，这才没有用呢，这个宝贬义。阳呢就是保养，保养什么呢？保养菩萨，说是这菩萨真是发大菩提心的，他行六度万恒，修种种的这个利益人天的法门呐，这真是大菩萨，就算保养他，赞叹他，菩萨发心，这真是最大的菩提心，发大菩提心，就赞叹呢 这个菩萨，贬义这个声闻，这叫异阳教。这是这个慧观他们人主张的，那么加上一个异阳教，在这个四教里边又加上一个异阳教，这就变成五教了。第二者呢，即前六功，就前边呢所说的那个隐士刘公啊，就是那个刘求啊，不开异阳，他不是开的异阳教啊，他怎么样的呢？而有教之初，在这个有相教啊的前边，他又啊给添上一个教啊。那慧观等他们在那个无相之后同归之前加上一个异阳教，哈，这个刘公呢，他就在这个有相的前边又给加了一个啊，加一个什么呢？取提卫经为人田教。他说这个提卫经呢所说的是五戒十善呢，这之类的，这是人天的法门，这叫人天教啊。人天教、有相教、无相教啊，同归教、常住教，这是五教。你看，所以这教也没有一定的，你只怕你没有这种学问，有学问你把这个大藏经都看完了，你立出多少教都可以。你呀、啊，千门万教，你愿意立多少教立多少教。不过啊，不要把人呢弄得糊涂了。怎么样弄糊涂了？人这个光单单记这个名相，本来一个佛教你分出一万个教，就一万个名字，这一万个名字啊，把人这个脑啊都给胀爆开啊，进大。就仅仅呢记着一万个教的名字，已经啊这脑里没有地方放了啊，还不能聋啊。那么所以啊，我主张啊，他们立出这五教就算五教了，我们不要立六教，也不要立七教、八教、九教、十教，立出教多了啊，记就记不清楚了。你就好像那个小孩子读书到小校里啊，你要叫他读一个一啊，他记得很清楚，你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十个数目他数不过来了，他什么啊啊就记不住了。所以啊，他们已经立出这个教，我们就讲讲可以，所以我不立教，我只讲教而不立教。上来诸师皆于见中药师开义，绕不加不定之教，在招难尤多，一处有大姑，虽加不定犹有方难，料嫌无师之方于可列之。这一段文呢说的，你立出这个教来啊，就有人来问难来呀，做一些给你一些个难题呀，将你答复。这个难题不是说好像某某要有 question 问你，要你答复啊，然后他得到 PhD 不是那种的。这种啊，他故意做的这个非常之难的问题来问你。上来诸师啊，就上来啊，就是前边所说的这各位法师，结于见中都啊，在这个见教里边 药食可以啊，根据这个时间呢来分开，有着不同的这个教。要不加不定之教，假设他要不加上一个这个不定教的话啊，在招难尤多啊，这个就这招惹，这个招啊就招惹，惹呀就令人啊来呀心里不佩服，心里就不服，就要问难了，好像啊你们到扭腰去啊，这就是问难了，说你们有一个人是挣了四国了，他自己他那是怎么说的啊，挣四国了啊，他又没有神通，你说这对不对？是这样的，就给你立出一个题目来叫你答复啊，你要答复不出来啊，这就被他难倒了，你要答复出来，嗯，他又拿出来一个，又搬出来一个啊，所以那时候他证四果阿罗汉，谁说他证四果阿罗汉啊，他自己说的，我自己说我证八果阿罗汉这有什么不合理呀，他自己我说我自己成佛了，你说对不对呢你就这么样答复他他说正四果阿罗汉有没有神通，你说他成，我说我成佛了，那我也没有神通，你说这对不对他不讲道理，你何必和他讲道理呢？所以就不需要讲道理了。那么这也就是这个说上来就是招难尤多，就招出来人家来问难他，给他那难题叫他答复，尤多就是更多啊，更多。幸亏有这个不定教啊，把这个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人在说啊，那你那不对呀，他因为有一个不定，你说这个啊，他有那么样子，说那么样，他有那么样，不定了，这个你拿不住了。不定没有一定，你就不知道是这个什么啊，也不知道是 yes 是 no 因为他没有一定一出有大故，因为什么招这个那尤多呢，因为在这个最初啊也有大乘法的缘故，也有大乘法虽加不定，虽然加上一个不定啊，犹有妨难呢，还是有妨碍这个困难的问题，还有妨碍。料钱五十之方，那么现在呀，料显出来这五个时候的这种啊妨难。余可列之，其余的呢可以呀、就照这个意思呢去举出这一样啊，那么其余的就都可以呀比列而知，比较啊就知道了。你们能把那些中国人令他们都发一点诚心，这也就是弘扬佛法的一个方法。你们不一定是去受戒，你们就去弘法去咱们以后啊把这个美国的法师一定要向东方去流通就像流通这个经典似的流通完了一个一个的都轮着，我预备一年留一个，一年留一个，留到东方去给他们教化众生去咱们这这么多，你看都在这个庙上也用不了那么多
不明十二年前为有相者，自为成论，成论云： 佛经证明三藏中十一，十一即空。在这个第一史出名十二年前，在十二年前前边说是啊，那是有相教。这有相教啊是不空的，但是啊有相者啊自为成论。如果要说是不空的话，这就和这个诚实论呢有一部论叫诚实论。这个诚实论呢相违背了。为什么呢？在诚实论里边呢说了，诚论云，我今证明三藏中十义。那个诚实论里有一句话说是啊，我现在啊正当明白啊说这个三藏中的十义。三藏，这个三藏就是三藏教，就小乘教。十义，说这个三藏中的十义。十义呢就是真实之义，真实之义啊，十义即空，就是空实相，就是空的。那么要是按照这样讲的话，那么其可以说是有相呢。那么实相即空，你说它是有相教，这根本呢这个理由啊也就不充足了。有恶寒中云，无事老死即法空也，无随老死即生空也。又在这个恶寒经啊，这个五种的经上说，他说无事老死。既然说无事老死，那么这个老死是十二因缘里边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老死没有了，无事老死，这个老死法没有了。为什么有这个老死法又说它没有了呢？因为悟这个十二因缘法之后，又把这个法放下，应该不要生一种执着。你要生一种执着，就有一种法执。你有法执也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才说啊，要把这个老死法呀空了，没有，无是老死，没有这个老死法。那么这是啊就是法空了，到这个法空的境界上才可以说是啊无事老死了。你要没有到这种呢程度上，你说啊我没有老死了啊，这没有老死法，没有老死法，那么你自己死不死啊，老不老啊，你自己还一样老，还一样死，那你就是没有空，这个老死法没有空。你必须要把生死了了， 生死都了了，又怎么会有个老呢？怎么会有个死呢？生死已经了了，所以啊，才谈得到法空。这个法空既然空了，所以就说无水老死啊，这就是生空也，无水老死。你既然悟到法空了啊，法执没有了，那我执也应该断了。所以我只要断的时候就要谁啊，谁有老死啊，啊就好像参那个念佛是谁啊，这个这儿也是参呢，老死是谁，老死是谁呢，人来参啊，无谁老死啊，也就是老死是谁。法见空了，人也要空，人空了，所以就没有谁了，没有谁，无谁老死。既然没有谁老死了，所以这叫一个生空。生啊就是众生，众生也空了。到这种呢境界上，也就是这种呢地位上，你悟得人空法空，都空了。所以呀，恶寒说是有相教，那么这也是空了，人也空了，法也空了。人空了，对不对？我执就没有；法空了，法执就没有；我法二执都空了。所以你要说是它是有相教，怎么它又可以空呢？它这都空了，人空法空，这谈不到有相喽。所以你一定说它是有相，那么我认为是不对的啊。这就是问难这个有相教的一种问难啊。有智论云，三藏中大空，摩诃眼中名十方空为大空。又在这个《大智度论》呢，也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三藏中，在这个。”三藏教里边呢所明的这个法空，作为啊一个大空，这个大空啊就是把这个法也空，人也空，它叫大空。摩诃眼中，摩诃眼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大乘。这个大乘里边，他明白他说明的啊，讲明了这个十方的虚空，十方啊的虚空都空了，这为一个大空。那么这两种空呢啊，小乘里也有大空，大乘里也有大空，所以 你说这个三藏教是有相教，这不太合理的。皆显小乘亦有二空，前边呢这个所说的这个道理，这都是表明了很明显的说出来，这个小乘啊也有啊这空啊，也有啊这两种空，就前边所讲的这个人空法空。已经啊都有这个空，这种空了。绕云第二时说空者，十二年后方至广界，其为说空。假如你要说是十二年后啊，就是无相教了，就是讲的空了，空无相啊。你要这样讲啊，十二年后，可是啊佛啊说戒律，治这个戒呀、啊，是广界，就是啊说这个很多的戒律，其为说空。在十二年后他说的这个戒律，这个戒律也是有相的，那么你一定要说是啊它是无相，这也不对的。其为说空，其淡淡的就讲空呢，他讲这个戒律，这个戒律就是讲戒相、戒法、戒体，这都是有相的。所以你说十二年后这个教都是无相的，都是说空的，这也不一定的。有智论云，从得道业乃至涅槃，常说般若，其言不说空。又在这个大智度论上又有这么说的，说什么呢？他说啊，佛呀从得道那一天晚间到这个入涅槃的那一天，其中啊常常的是说这个般若。既然是说般若，般若是空的，那么所以说在前边怎么样啊会没有说空，前边也一样有这个无相的道理，这是根据大智度论来呀、啊、说前边那个有相教啊不一定对的。绕云第二世中未显常住者，实相般若，其无常也。假设你要说这个第二个时候没有啊讲过这个常住佛性，涅槃呢是常住教，般若呀就是无相教，不是常住教，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啊，在这个般若有三种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实相的智慧岂无常也？它岂是一个无常的吗？你说它是个在第二识里头没有显出这个佛性是常住的。那么既然讲般若，般若其实无常的呢？这有啊，说这个无相啊，是不是常住教，这也是一种错误。总而言之啊，你有一个对就有一个不对，你有一个是就有一个非，啊，你有一个人就有一个鬼，啊，那么不但有个鬼又可以有个佛，你要往坏了做，你这个人就是个鬼；你往好了做，你这个人就是个佛。啊，可是你这个鬼是未来的鬼，你这个佛呢也是未来的佛，不是现在的佛。这个鬼也不是现在的鬼。我们这个教理呢，所以清凉果师他就把前边这个四教五教啊，他都啊来回这么样子研究。你要说一定这样子，他又不是这样子；你要说不是这样子，他又是这样子。佛法也就是这样，你教的这个不对了，那么他又对了；你教的他对了，他又不对了。因为你所觉得那是你自己的我见，我自己的意思，不是佛之佛见。你要有佛之佛见，也没有一个对不对了。所以立教立出来的时候你认为对了，其他人一看又有毛病了，好像在参三台的人看见苏素记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那么谁不知道，谁知道他又生了 cancer 了。这个本来他们认为他对来着，那么生了毛病了又觉得靠不住了，你看这就是这个意思。
涅槃一说，佛性一名般若，是指实相般若，即是正因佛性，观照即为了因。在前边呢说这个实相常住的佛性，在涅槃经上啊也这样说，他说佛性已名般若，佛性啊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叫般若。那么由这一句经文来啊证明，这般若也就是佛性， 佛性也就是般若，那么说大般若也就是说大佛性，是大佛性也就是说大般若。不过这个名字啊，这个名虽然是不同，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般若翻过来是智慧，智慧也就是一个大脚智慧，你能大脚悟了才有智慧，你不能大脚悟就没有智慧。大脚悟也就是大佛性，那个佛是梵语，此云叫脚，就是自脚，脚踏，脚横圆满。所以说呀，佛性也就是般若，那么般若不是有一种般若，有三种般若。三种的般若就是观照的般若、实相的般若，在后边呢讲的，还有一个叫文字般若。这个文字般若不是世间上的文字般若，不是在小校里所读来的、所读书得到的文字般若。这个般若是出世的般若，令你发菩提心啊，修菩提道，得菩提果的文字般若，所以和世间文字也不同的。你因为这个文字般若而啊生起了一种观照般若啊，譬如你读经文啊，是入世我闻。哎，什么叫入世呢？什么叫我闻呢？入世是个什么？我闻又闻了个什么呢？啊，这起了观照了。你一读这个入世我闻，然后啊又依闻寻意，就找这个意思，这叫观照般若了，起了观照般若了。那么一起观照般若，说入世啊是执法之词，这是入世者，法体入世，这个法的本体就是这样。我闻，那么我听闻这个法的本体，这个道理，这是我闻啊，这又观照而达实相啊，法体入世，法体本空，本空就是实相，实相般若。归无所得啊，就这样子得到实相般若了。那么这个你明白这三种般若了，也就明白这三因佛性啊，缘因佛性、正因佛性、了因佛性啊，你明白这三种佛性了。所以这佛性也就是般若，般若也就是佛性啊，是知，因为这个所以就知道实相般若。这个实相的般若呀，就是正因的佛性啊，也就是啊第一空的佛性
观照般若呢，即了，即为了因。
这观照般若就好像那个灯似的，你有一个灯啊，啊，你知道这房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啊，啊，这儿有一部大方广佛化缘经，这儿有一个这个佛像啊，还有佛龛，还有八十八佛这个名字啊，你这都知道了，因灯了悟，你因为这个灯啊，把这个一切的悟啊都明了了，这了因佛性，就因为你观照般若呀，明了佛性了，所以叫了因佛性。这个了因佛性就是观照般若，既然是观照般若，咱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呀用它来观照一下。这个观照般若能明了你这个房子里边所有的事事物物，一切的一切你都明了了。可是这是外边这个房子，你应该呀明白你自己这个房子，你自己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呢？在心里边。你这个心里边有佛，你要没有了因佛性呢，你就不知道；没有观照般若，你也不知道。你心里边有菩萨在那儿教化众生呢，你要没有这观照般若的力量，你不明白这个了因的佛性，你也不知道，不知道你心里边就有菩萨。你有这个观照般若啊，你明了你自心里边，你那个心里边那个房子啊，也有圆角在那儿啊修十二因缘法，你又可以明白你那个心房里边有声闻在那儿修四圣地法苦寂灭道啊，你有这个了因佛性，你也明白了。你用这个观照般若，你又明了你自己心里边那无量诸天在那儿受胜妙乐啊，假如你要没有这观照般若，你也不明白。你要没有观照般若，你也不知道你心里边就有无量诸佛国度，你心里边啊有无量的众生在那儿颠颠倒倒的，你要没有观照般若，你也不能明了你自性在那个心性里边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恶修罗，一天到晚 在那儿啊斗争坚固啊，斗争，
你要没有关照般若，你也不能明了，你那个心里边就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畜生啊，在那地方生了死，死了生，啊，你要没有关照般若，你也就不会知道你心里边有无量无边那么多恶鬼啊，竟想各处去偷东西吃。你要没有观照般若的力量，没有这个了因佛性的功能，你也不明白你那个心里边啊，有十八地狱，又有五百地狱，又有百千地狱，都没有离开你那个心里边，都和你那个心呢啊相通着啊，你愿意到哪个地狱里去啊，随便就可以去的啊，不必办这个申请的手续，也不需要有一个护照啊啊，是很啊，你要是有观照般若，把这个施法界的这种因缘啊都明白了，明白当然是你要择善而从，找着好的照着去做去，那个不好的啊你就把它放下了，但是主要你要有观照般若的力量才能明了啊这些个问题啊。你要没有观照般若，这些个问题都不能解决，你就是去问哪一个普非萨，他也啊没有法子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要是有了观照般若，不要问人，你只要问问自己，就解决你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啊。今天又有一个人打妄想的，讲的什么呢？打什么妄想呢？啊，他说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说法，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有十岁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了啊，我也没有看见我心里有过一个佛，我也没见着我心里有过菩萨，我也没有看见心里有声闻缘觉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都没有的，你今天怎么这样讲呢？啊，这我绝对不相信，并且我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人呢，这个妄想也是很老实的妄想啊，他自己呀不知道，就是老实不客气说我这不明白嗯、啊，这个还有一点可教的这种的程度，所以我不妨啊再给你说一说你所不知道的，等你有了观照般若之后，你就啊相信这个法了。你没有观照般若的时候，我就给你讲，对你也不知道是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是不对，因为什么呢？你没有观照般若。
啊，尤其你用这个世智辩聪，世间的学问，世间的智慧，来呀，思义彻堕这出世的观照般若，那是没有法子知道的。现在我再给你讲一讲你心里这个佛啊，什么叫佛呢？佛这觉也，就是一个觉悟，觉悟就是佛。迷就是众生，你一念迷，一念的众生，念念迷，念念的众生，一念觉就是一念佛，念念觉就是念念佛啊，你时时觉就时时是佛，你是啊，时时不觉，时时就是众生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觉悟了，说我怎么做那么多颠倒的事情呢？啊，这就是佛了吗？你觉悟了，你觉悟，你颠倒，你就会不颠倒了。啊，就好像那一个很聪明的人说：“我很迷的，你知道，你迷就是觉悟了。”就怕你连你在迷的时候你不知道，不知道，哎，我这不错，我现在这是很好的啊，不知道是迷，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要知道你是迷，哎，那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觉悟了啊，多不是多，就能一念一念的觉悟，那就和佛相通了。现在明白了吗？你没见着你的菩萨，我现在给你介绍介绍，介绍给你认识他。你常想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你要常想利益自己，那就是魔鬼。魔鬼只知道有自己，菩萨只知道有他人，不知道有自己。正相反，魔鬼就知道有自己，菩萨就知道有众生可度啊，他还呀没有到那个无生可度的程度啊，要到佛的境界根本就没有众生可度了。为什么呢？已经度尽了啊，度尽众生了，他无生可度了，就是有他也没有这个众生相了，不着入到这个相上，所以呀，啊，这叫扫一切法，离一切相，啊，扫一切法，一切法都没有了，用好像用这个扫把把这个法都给扫，法尘都扫没有了，都扫除了，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什么相都没有了，啊，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呢。你要没有诸法空相，你就没有舍利子，你有舍利子才会明白诸法空相啊，所以这就是菩萨啊。你声闻缘觉啊，你观察十二因缘法啊，无明缘行，这无明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搞的会有个无明？有了无明就有了行，行就有了实了啊，奇怪啊，把这无明的根给刨断了它，哦，就变成智慧了。你把这无明啊一破了，法身就现出来了啊，这是缘觉声闻啊，什么都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这罗汉就都证了，证四国罗汉。你现在明白了吗？哎，至于天也是这样的。 啊，你常常想着修五戒十善啊，守着五戒修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守五戒啊，修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呢，三恶杀盗淫不犯了。你不贪，不嗔，不痴，这一三恶贪嗔痴不犯了。啊，你不打妄语，不说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这口的四恶不犯了。嗯，这修五戒，行十善，就升天了。那你这个天呢，就在你的心里。你要是啊，在守五戒，诸恶不作，众善奉行，那么你就在人道里啊，不会失这个人身。你要是能啊，不存这个斗争心，就修罗降服了。嗯，你不贪，这和恶鬼道断绝了。不嗔，这和这个不贪和这个畜生道断绝了。你不嗔和恶鬼道断绝了，你不痴和地狱道断绝了。所以呀，这个十法界呀，这十条路是要由你自己去做去，你自己怎么样做，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啊，看你自己有没有般若的智慧，有般若的智慧，啊，就造种种的善业，消种种的恶业；没有般若的智慧，你就造种种的恶业，消种种的善业。就在这个般若是很要紧的啊，所以你要找一找你这个观照般若跑到什么地方去。有一个人说，这个般若呀很妙的，但是我怎么不知道呢？啊，你就这个不知道就是般若。你要知道了呢，是不是般若？那更是般若。你因为有一个不知道啊，你还没有完全呢迷到啊那个不可救的程度上。嗯，般若就是智慧，智慧人人本具，个个不如的。就是因为你不会用，你要会用了，哎，那就般若光照天照地，照遍法界。你不会用，本来在你心里的这个十法界你都不懂了，都不明白了，啊，连自己呀，心里都照不进去了。你要想明白这个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怎么样用法？现在你是很幸运的，你就天天呢到我们这个般若堂。这个我们这个佛堂叫般若堂，啊，来喝般若汤，啊，饮般若茶，啊，做般若座，成般若果。
又般若离四聚，何曾存空？般若不坏四聚，其无妙有。又这个般若呀，是离开四聚啊，这种说法，何曾存空？何曾就是说，怎么又说它是空啊？这空会存在，四句都没有了，怎么还有个空呢？嗯，空也不存在。四句是什么呢？是说的般若呀，不是有相的。那不是有相，说它是无相的了吧？般若也是无相的。非有相，非无相，它又不是无相的。这个般若，他们说这个般若既然又不是有的，又不是无的，啊，不是有相，不是无相，那么可以说是以有相以无相吧？又不是，也不是啊，又有相又无相。他们说既然不是有相不是无相了，这个般若，那么说是啊，非有相非无相吧，啊，非非有相非非无相，又不是。所以这叫啊离四聚，离开这四聚了。这四聚既然离开了，连空都没有了，空都不存在了，何曾存空？连一个空空都没有了，啊，这是离开四句来说。又者，这是般若呀，不坏四句，其无妙有呢？说这个般若呀，又不会呀。离开这四句，这坏呀，也就是离开，不会离开，也就是这四句，也就是般若。可是这个没有离开，这个是有了吗？这是个妙有，其无妙有。所以说啊，在般若里边，啊，又怎么会没有妙有呢？前边的空就是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所以啊，这般若是离四句绝百非的。是之大小各有四门，而但言出有四空者，各得一门之意耳。从前边所说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知道啊，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都有啊四门。这四门呢，也就是前边那四句。而但言出有四空者，那么你仅仅就说呀，一开始是有，那么第二个时候 就是说空的，你要这样说法呀，这各得一门之意而，这仅仅的你就是各得这一个门呢，没能拥通，没能啊拥会贯通，啊，这个道理，你仅仅呢就在这个每一个时候得到这么一种的意思而已，得到一门而已。绕云第三十中，但名一阳，已非常者。假设你要说是这个第三十，它里边但呢名异阳，仅仅呢就说是这是异错这个声闻保养菩萨已非常者，也不是啊这个常住教的话。净明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树，入观身实相，观佛已然，其无常也。在这个维摩契经上啊，说佛身无为，佛身呢无所作为，不堕诸树，你呀，不能用这个数量啊来测度这个佛身啊，你没有法子能说得出来，没有法子能想象得到，这叫不堕诸树，不堕一切的树木里边，入观身实相啊，好像啊你观佛身是个实相无相的，观佛一样，那么观佛啊的身是这样的，观佛啊也是这样的，其无常也。这个其实一个啊所说的那个不常的呢，不是不常的，般若疑云，二乘智慧犹如荧光，菩萨一日晓之，入日之照，其非异阳。在这个般若啊，六百卷里边有一句呀，他就这样说，是般若的经啊，有一种比喻，他这个经上说有一种比喻，说这个二乘的智慧犹如荧光，这个二乘的智慧啊就好像萤火虫那么大的一个光，萤火虫的光啊是很小的，很微要的啊，晚间虽然有光，白天的光就没有了。这就说的声闻呢和这个缘觉，它的智慧啊很小的，很少的，没有大智大慧，没有大愿大力，他这个境界是很小的，所以就啊他这个智慧啊只可以比那个萤火虫那个光啊。菩萨呢，菩萨呀，不要说这个什么，就是在一天所学的这个智慧，
他所有的这个智慧，入日之照，就好像太阳光啊普照万物一样。所以啊，这菩萨的这个智慧啊，它是大的。那么既然这么样讲，在般若经这么样说，这岂非异样？这岂不是啊，在第四识啊也有异阳教吗？也有啊啊赞叹菩萨啊贬斥这个声闻缘教呢啊，贬斥也就是啊异错啊，就是说他的不对啊，错误了。保扬，扬就是保扬，赞叹菩萨，说菩萨这是大智大慧，啊，好像太阳光啊普照似的。你既然这样，有这样的经文，在第四识也可以说是一扬教啊，怎么你单单立到第三识是一扬教呢？有这个。这个书文上啊来看，就是你有再对的，也是说你不对，也可以找出毛病了；你再不对的，也说你对，也可以，就没有毛病了。这佛教这个教理呀、也是这样子，深者见深，浅者就见浅。有大智慧的人。就明白多一点的道理，智慧小的人就明白少一点的道理。